我的感情经历都是类似的结局，不停索取，不停控制，最终潦草离场。世上不存在一个能把我这些年缺失的爱都背负起来的男人，没有人能承载另一个人的全部期望。我渴望爱情，却又害怕爱情。我奋不顾身地扑向他，却又爱得畏畏缩缩。我成了一个被爱情深深辖制的人。
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与信仰的活水相遇，
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。境界有声，
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。我曾想榨干每段爱情，作者喵小钗。会想起二十多岁那段许多人眼中的黄金岁月，我却拖着两个30寸的大行李箱，那是我当时全部的家当，只身来到新加坡求学。因为经济拮据，每天放学后要去酒吧工作到凌晨2点，早上8点还要准时出现在课堂上。我总是租最便宜的房子，甚至住进一个据说死过人的房间。我需要钱，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赚钱的机器，打扑克，掷骰子，赢了有钱赚，输了除了喝酒也没有太大的损失。在酒吧工作，拒绝客人劝酒就意味着无法挣到更多的钱。好在我几乎没输过。我去取悦不愿取悦的人，做不愿做的事，我觉得自己比任何一个同龄女孩都更深体会着什么叫活在当下。有时吃了上顿没下顿，不知道能否交得起下个月的房租。我出生在一个破碎的家庭，19岁时父母离异。在我的记忆里，他们总在忙生意，把我寄存在亲戚和朋友家里，我就是吃百家饭长大的。回想起来，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顿饭的日子都屈指可数，别人家稀松平常的吃饭聊天对我来说是一种奢望。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姥姥家和表妹一起度过的，表妹被父母的爱包围着，让我非常羡慕。我是外孙女，表妹是孙女，表妹有零食，我没有。有一次我看到家里有很多零食，表妹正在吃，我也想吃，姥姥却拉着我说，这是别人买的，你不能吃。到底什么零食我早忘了，忘不了的是当时姥姥的语气和沉重的心情。一直到上高中，我都没有自己独立的房间，一直和姥姥睡在一张床上，我早早就学会了察言观色。父母创业连连失败，欠债无数，导致我们不断搬家，我也不断换学校。我的中小学阶段没有一个朋友，不仅没有朋友，每到新学校都会受到排斥。我这个外来者是他们圈子天然的敌人，很难被接纳，甚至我觉得我这个敌人的存在让他们更加团结了。我被同学排挤和怀疑，我记得很清楚。有一次班里丢了东西，我成为第一犯罪嫌疑人。即使没有证据，也不妨碍所有人骂我是小偷，甚至连老师都这么认为。校园霸凌也不意外，我一直被后桌的女生欺负，最后我忍无可忍，拿起凳子把她打了。 事后没人再敢霸凌我。但强权换来的短暂安宁并不能让我快乐，在别人眼中我像一个怪物。既然住在姥姥家不幸福，为什么不去爷爷奶奶家？因为爷爷不允许，他想和他的儿子，我的父亲划清界限，可见我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。爸爸喜欢赌博，输光了全部家产，酒肉朋友向他借钱，他总是来者不拒，假装家产万贯，实则已经家徒四壁。债主一波接着一波，我们只能搬家换学校躲债。妈妈受不了爸爸在语言上和身体上的暴力，就回了娘家，想和他离婚。爸爸醉酒之后追到姥姥家，扬言要杀你们全家。幼小的我躲在角落里静静听着，不敢作声。有一次他在我苦苦哀求下答应给我转学，并告诉我他在另一所学校有认识的人，需要10000元转学费用，他出7000，剩下的3000让我去找母亲要来给他。他既不认识学校的人，也不会给我出钱，只想借着我骗来3000再去赌博。这是我长大后才明白的，当时我还天真的等着他寄来新学校的入学通知书，并伤心地以为母亲不给我钱是因为他不爱我。我变得既没有安全感，又要强倔强，爱的缺失也催生了我的叛逆。我胆子越来越大，做事不计较后果。我把自己包裹在一个看上去很坚强的外表下面，无法轻易信任人。另一方面，我又对婚姻和爱情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，以为只要拥有了爱情，我就再也不用过这样的生活了。我渴望爱，又害怕爱的消失，缺乏安全感，又带着极强的控制欲。其实，越没有安全感，就越想控制，掌控感对我来说是极为重要。我要找到一个足够强大又可靠的肩膀让我依靠，我希望他是一个 Superman。 在新加坡留学时，我认识了我的前男友，我们是同学，我先他一步被一家公司录用，这让我产生了我控制了这段感情的感觉。我无法想象他比我强大，我一旦落后在他后面，就会特别的焦虑。爱情最终没能敌过原生家庭的伤害，极度不自信的我想通过超过对方来换来爱情中的主动权。我的感情经历都是类似的结局，不停索取，不停控制，最终潦草离场。爱情一次次落空，终于使我认识到爱情并不能满足我内心的饥渴，人也没有无条件爱别人的能力。看周迅主演的《画皮》时，我总是联想到自己，美丽的画皮之下藏着丑陋的本相。当男孩被我的外貌和看似坚强的个性吸引，却被里面的罪吓跑，那股势力想要榨干每一段感情。在不断的爱情追逐中，我的内心渐渐变得畸形。我渴望爱情，却又害怕爱情。我奋不顾身地一次次扑向他，在里面却又爱得畏畏缩缩。我感觉自己就像旧约的利亚，他被父亲当作陪嫁给了雅各，为了得到雅各的爱，她不惜以不听声誉来换取丈夫的关注，各种的心酸和绝望，恐怕只有她自己能了解。我也被爱情和婚姻的偶像深深挟制着。一个北京的朋友来新加坡读神学，我们俩有一个共同的美国朋友，借着那位美国朋友的牵线联系，我再次进入教会，重新信主。 之所以说是重新，是因为奶奶在我十岁的时候带我去过教堂。2007年出国前，为了学英文，有外国人给我传福音，我就受洗了。出国后，就再也没有接触过教会。重新走进教会里，弟兄姊妹给了我很多帮助，他们走进我的日常生活，也带我去他们家里。我发现自己浪费了大把时间。那段时间，我一周至少去两次教堂，有时也会去参加针对华人和留学生的出信关怀活动，开心星期四，在里面做游戏，讲福音。工作中，一个印度裔的女经理经常看我不顺眼，刁难我，但我不想让她看到我的软弱。每次被刁难，我表面装作若无其事，事后都会关上厕所门大哭，然后把脸洗净，回到工位上。最后，我还是决定辞职回国。前段时间，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一直在我头脑中出现，神提醒我，把锚投在基督里。一开始，我并不完全理解，反复思想才明白，神要把我所有的安全感和期望都深深扎根在基督里。世上不存在一个能把这些年缺失的爱都背负起来的男人，没有人有这样的身量能够承载另一个人的全部期望，只有耶稣能填满我灵魂深处的饥渴。我在爱情里面寻找满足，只不过像撒玛利亚妇人一样频繁更换丈夫，像利亚一样不停生孩子，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。直到此时，爱情这个偶像的面具才被一点点揭开。我要找到活水的源头，我要让耶稣在我里面成为永流的源泉，直涌到永生。我在祷告里对主说，主啊，请把这水赐给我，使我不渴，也不用来这里打水。我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偿饱足，以至于我不再从另一半身上索取爱，而是给予爱。我需要耶稣的救赎，脱离那个只想索取、只想榨干别人的老我。从童年开始，我所经历的环境都不是我愿意的，但现在我不愿意再被动接受环境的驾驭。无论环境如何，都要把锚投在基督里，只有这样生命才能稳固。得到亮光之后，近一个月我都很喜乐，但前不久的一个星期五，我的心态又崩了。我软弱到无法向神祷告，陷入深深的怀疑，陷入自怨自艾的苦读和怨恨中，哭了整整一晚。过去一幕幕难过的场景浮现眼前，我睡不着，就打开微信里一篇讲道。我听到，人凭着自己什么都不能做，因为罪的一切试探、世界的一切诱惑和污染，不是人能凭着自己得胜的。失败的经历也有用处，是要让我们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。当我在极力败坏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的时候，他却好像一直在袖手旁观，一言不发。原来是为了让我们把所有的本事用完，把所有的路走到尽头，好回头认识自己。人只有彻底的认识自己，才能谦卑。听到这里，我恍然大悟，即使神给我一个宝贵的提醒，我如果不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，也根本无法顺服下去，活在其中。我还是以前的我，还会因为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亮光而骄傲。我只能以趴着的姿态停止自己励志， 等候主的施恩和怜悯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相信耶稣，请留下微信号，我们会联系你。
与主同在。